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大卫，尤其是当他后来登基做王之后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谈到大卫的生平。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是最后的这个扫罗这位君王最后的结局，他是一个失败的悲剧的英雄。可是在整个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你会看见的是他常常做一个对比，就是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大卫又是怎么样一个人。扫罗的失败往往反映出的是大卫他的成功的地方。所以在整个撒母耳记下，虽然这个角色扫罗已经从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当你看到大卫的时候，很多地方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你会回顾到那位扫罗。大卫的成功就是扫罗的失败，扫罗的软弱也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人是一个对比。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完完全全的，一生没有缺点。相反的，在撒母耳记下你会一次又一次看见大卫有大卫的软弱。但是为什么圣经在整个大卫的生平的结束的时候给他这样一个评语，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如果要找一个人是完完全全一生没有一个污点，没有一个失败，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才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我想除了耶稣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大卫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因此从大卫的生平可以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许多的安慰，还有许多的鼓励。像大卫那样有软弱的人，有失败的人，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与他有同样的性情，我们与他有同样的软弱，我们也与他同样的失败，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完全全毫无缺点，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盼望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可以详详细细的来看大卫这个人他的一生。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到第五章。当然我假定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很用功，你已经事先大概读过第二章到第五章了，所以我们今天不会从第二章每个字一直念到第五章。如果这样念的话大概念20分钟，然后就不会讲到了。那么整个撒母耳记下事实上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呢你整个看起来是两个平行的两个段落，而且它很明显的用一个对称的方式来做个对比。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主要是在谈到大卫成为犹大这个支派的王。然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到第五章结束呢，却是大卫成了整个以色列国12个支派整个的以色列王。然后他这两个的里面，你会开始发现一开头的时候两边都有一个人好像用不同的方式想要向大卫要不然是报一个好消息，或者是好像来帮助他做这样一个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亚玛利人那位年轻人，他来向大卫报喜信的时候，他是报告说扫罗死了，他是想来讨赏的，因为他觉得报了这个好消息就是说扫罗死了，大卫你可以做王了。所以报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可以拿到这个礼物。你知道中国人有个规矩，如果有人考上状元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报消息，第一个报到消息的人就有大赏，第二个人小赏，第三个就没赏了。所以这个人赶快来报告大卫说扫罗死了，他希望能够帮助大卫得了一个好消息。第三章第六节开始的故事，你看见的是有一个人叫做亚尼尔，等一下我们提到他。亚尼尔是扫罗的侄儿，是跟大卫敌对的那一边的军队的元帅，他想要向大卫投诚， 所以来跟大卫谈到说，我可以有办法把以色列所有的支派的人都带到你这边来，拥护你做全以色列的王。故事这样开始的。可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第一章那个亚玛利人，报好消息的亚玛利人却被杀了。为什么被杀？因为大卫说你杀了神的受膏者。所以这个是一个讽刺，他想要报好消息，想要这个邀功的，结果呢却是被杀了。这位亚尼尔，他想要跟大卫来投诚，想要来帮助大卫做王，结果亚尼尔被暗杀了。于是在这个之后，大卫分别都做了一首哀歌来哀悼这个被杀的人。但是在第一段被他做了哀歌的对象，不是哀悼这个报信息的亚玛利人，他是哀悼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上礼拜我们提到过。那么在第三章33-34节，大卫是哀悼这一位被暗杀的亚尼尔，所以两个人都有一个哀歌。那么只是在今天所谈的这一段中间，33章35节到4章12节中间有一个插曲，是谈到扫罗的那一个儿子叫做伊斯波色，他死了。那么他是被他的自己手下的人暗杀的。接下来又看见两个对立的平衡的一个东西，就是第2章1-7节提到大卫被膏做犹大人的王，第5章1-5节提到大卫被膏做全以色列的王。然后接下来第2章这边第8节到13章1节谈到大卫做了犹大王以后，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他的征战都得胜的啊。所以这边所提到的是好像自从登基之后，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很成功，包括这个打败这个扫罗王他儿子的这个军队这类的事情。第五章的那边也提到另外一个，他做了以色列王之后呢，他有征战得胜，他攻取了这个耶路撒冷这座城，然后这个推罗的王跟他订了合约等等，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两边都有两个简单的家谱，就是大卫生了几个儿子。所以第3章2-5节，大卫的希伯伦就是犹大的首府，生了一些儿子。然后第5章结束的时候，是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许多儿子。所以就发现题材上两边是有个对称。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不会详详细细的讲每一个故事的过程，不过我们希望从这些故事的里面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学习到属灵的教训。首先，大卫被膏作犹大人的王，从第2章1-3章5节，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当扫罗王死了以后，第2章1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犹大说可以，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软，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子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膏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他到了犹大，做了犹大人的王。你要知道，大卫本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他是本族的人，而且他一向跟犹大支派的人比较友好。那么他在逃亡的时候，当扫罗王追杀他，他逃亡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躲在哪里呢？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一直到后来连犹大的旷野他都待不下去的时候，他才有短时间躲到以色列国的敌国，就是腓利士国里面去了。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就是旷野，就是真的是我们普通人说啊，鸟不拉屎的地方。犹大的旷野就是鸟不拉屎的，连一只鸟都没有的，整个山是光秃秃的，连草都没有。你到了加州，南加州很多地方因为很干旱，所以整个山坡是黄黄的草。以色列地方，尤其犹大的旷野，是连黄黄的草都没有的，就是黄土，一个山丘一个山丘，偶尔你远远看到好像有一个的黑点，那个不是什么东西，那是黑羊。如果你远远看，哎，这山坡上有些点点点的是什么东西？你用望远镜一看，那就是一只一只的黑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大卫曾经在犹大的旷野漂流，这个有10多年之久。 所以他跟犹大的支派有特别的感情。扫罗王死了以后，犹大支派的人就拥护他，高他做犹大人的王。希伯伦城是犹大支派的首府，它是一个山城，是一个山城。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在这个希伯伦有很多故事在这个地方发生，因为这座山城一方面是个高山，同时这个城里面住的人本来是一些叫做亚纳族的人，是一些巨人。事实上大卫所打死的哥利亚很可能就是原来住在希伯伦城的亚纳族这一批人的后裔，因为亚纳族的人在当时的传说都是巨人。那么这个哥利亚他本身就是巨人的后裔，因为犹太人攻取了希伯伦城，这些亚纳族的人就因此逃走，后来很多人就流落到非利士人的边境里面去，然后成为非利士人的好像雇佣兵，他们就雇他们，他们不是非利士人，雇他们做他们的军队。哥利亚很可能就是亚纳族的人，也就是原来曾经住在像希伯伦或者附近这些地方的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但你往下看，你就会看见大卫不是那么顺利的马上就做了王，因为照说扫罗死了，大卫很容易的，全以色列国除了他还有谁能够跟他作对呢？可是你就发现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所以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0.6个月。你要知道以色列国一共有12个支派或者说12个部落，只有犹大这个支派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归属于大卫的，拥护大卫的，其他11个支派相反的从这边看来似乎还是继续拥护扫罗的家族。扫罗死了，因此他有3个儿子也死了，因此第4个儿子叫做伊斯波设就被扫罗王的元帅叫亚尼尔拥护作王。可事实上真正掌权的是亚尼尔而不是伊斯波设，因为亚尼尔是我刚才说错了哈，亚尼尔不是扫罗的侄儿，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弟，他的父亲叫做尼尔，尼尔是扫罗王的叔叔，他叔叔的儿子，所以是这个扫罗王的堂弟。但是伊斯波设因为是扫罗的儿子，所以你就知道辈分来讲亚尼尔是比伊斯波设高一辈的，是他的堂叔，年纪也比他大，又是军队的元帅，所以掌握枪杆子的当然是掌握政权的。只不过呢名义上他还是让扫罗的儿子去做王，实际上在背后掌权的乃是这个亚尼尔。所以你就发现大卫好像可以做王了，可是却有一个拦阻，就是扫罗的家族。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两边就开始有一点斗争，两边开始有点斗争，但是整个看起来你似乎看不见大卫的家族和扫罗的家族有一个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这很特别的，你从来没有看见大卫带领军队去攻打扫罗家族或者扫罗家族的军队，没有。唯一的一次被记载的战争就是在第二章从12节一直到32节，这个短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始好像是一个闹剧，因为两边对视，好像没有战争，只是对视，河水不犯井水。可是有一天，两边的人在两边的交界的地方，那个城叫做基变城。基变城其实是在这个便雅敏支派的里面。那你知道，这个扫罗王自己是便雅敏支派的，对，便雅敏是属于扫罗的这个领域，但是基变城就是在便雅敏跟犹大支派的交界点上。所以有一天，两边的这个元帅，一边是约押，大卫的元帅叫约押，亚尼尔，两边都带了一些他们的护卫兵，在这个基变城一个池子边相遇，第13节。然后呢，就跟这边在美国你常常看到的消息， 两个年轻的帮派经过一条马路，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越看越不顺眼。在台湾打架都是这样子，我看你不顺眼，你瞄什么瞄啊？看来看去以后，于是就开始动刀了。这两边的人坐在池子边，一个坐这边，一个坐这边，看了看了看了看了，越看火气的越大。于是呢，十四节，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玩一玩。”当然，他说玩一玩的话，就不是随便的玩一玩了。于是呢，约押也不示弱，要玩可以，各派十二个。于是两边就派了十二个人，说玩是玩哈，就动刀起来了。就十二个人的打法也是很野蛮的打法，每个人都拔刀，每个人都戳到对方，所以十二个人两边十二个人，24个人同时死在那里。那这一下子以后，24个人都死了，那两边其他的人呢，火气就来了，于是就展开了一个战争。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战争就开始了。但是，事实上你可以了解，整个的战争过程中参加的人可能两边都不过只有几百个人。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战争，不是一个有预谋的战争，完全是一种好像闹血气这样一下子搞起来了，就事情就有点搞大了。那整个故事的里面，你就会发现中间发生一件事情。18节，当时这个大卫主要的一个领袖还不是做元帅，不过几乎等于像元帅的，叫做约押。约押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做亚比塞，一个叫做亚撒黑。在18节那里提到，他们的母亲叫做洗鲁雅。洗鲁雅事实上就是大卫的大姐，大卫的姐姐。所以因此呢，约押、亚比塞和亚撒黑的年纪跟大卫是差不多的，但事实上辈分，这三个人是大卫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但是如果你看历代志，跟撒母耳记下23章，你都会看到。提到这个大卫王啊，真的是下面猛将如云，他很有领导的魅力，所以各地各方的英雄好汉都去了，所以他就列了30个勇士，等30个勇士之上还有3个勇士。那在这个有名的这些猛将的名单里面，就有提到谁呢？提到这个约押的弟弟亚比赛，还有提到这个亚撒黑。但很有趣的是，这个勇士名单里面却没有约押。约押不列为勇士，可是他却是大卫军队的元帅。如果你看到约押的生平，你就知道约押的出名不是他的武功过人，他武功大概不怎么样，所以不列为30勇士之列。可这个人呢，心机很诡诈，很有权谋，他大概是属于这种诸葛亮之流的人，会用计谋的，他不是会靠武功的。所以因此在所有的勇士的列名单里面没有约押，但是约押却是所有勇士的头头，就是他的元帅。因此他有3个人当时在这里，那其中亚撒黑是最年轻的一个，是三个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弟弟。但他的武功固然不错，但最有名的是他跑得很快，他是那种跑马拉松的。所以那天战争一打了以后呢，很明显的扫罗的军队那边的人打败了，于是他们就开始逃。那么亚尼尔当然也逃了，这个亚撒黑呢，谁都不追，就追他的元帅，因为擒贼要擒王啊，就拼命追他。那亚尼尔呢，就被他追的，因为亚尼尔你可以想象哈，伊斯波瑟做王的时候40岁，亚尼尔是他的堂叔，可能多他个5岁吧，或多个10岁吧。像我们这种40-50岁的人呢、哎呀，你要跑长跑啊，你跑100公尺可以啊，他跑啊跑啊跑不过了。这个亚撒黑呢，他上面圣经上说他的脚啊快如野鹿一样，拼命追拼命追，所以亚尼尔实在是跑不过了，所以他就回头对亚撒黑说，20节，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因为他当然知道这个大卫军队里面哪一些是猛将，他都知道，所以亚撒黑很会跑，他就说，你是亚撒黑吗？他说是的。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或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就是说把他杀了，当成你就已经有了战功了嘛，你不必找我这个老人家嘛。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就一直要追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要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了你，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哥哥约押呢？因为他知道 冤家是宜解不宜结的，结了约押这个冤家以后啊，他知道亚尼尔知道将来他就麻烦了，所以他不愿意去伤害约押的弟弟。可是呢，这个亚撒黑呢，就是啊，吃软不吃硬的，这个怎么讲都不听，所以拼命还是追他。所以亚撒黑能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墩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了。中文的圣经不太明显，那很多英文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其实当时亚尼尔杀亚撒黑的时候是这样的方式：亚尼尔在前面跑，亚撒黑一直追，一直追，越追越近，眼见的就是你手一伸都可以抓到亚尼尔的。亚尼尔呢也是很有技巧的人，他就忽然间就停住，一转身，他枪就对着，所以亚撒黑是自己戳在枪上死掉的。他只是忽然间刹车，然后亚撒黑的刹车不住了，跑太快了，然后一冲过来的时候，正好自己戳在亚尼尔的枪上，亚撒黑就死了。当然，这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在约押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心中，这件事情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因此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到了后来，约押就谋杀了亚尼尔，报仇。可是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战场上的事情，战场上总是有人生有人死，这不是私下的暗中的什么诡计，是这个公开的事情。但是约押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当然犹太人从旧约的圣经来说是有一些报复的条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可那是指这种谋杀，恶意的谋杀，战争上的行为通常是不列为这样的情况的。但是约押却不是这样想，所以然后在这个事情情况之下，这个战争虽然是小规模的，不过非常明显的是，从这个战争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扫罗的家族这个声势越来越弱。这个战争的结果呢，你看最后31节，18、30节跟31节，最后他们就停止战争了。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也就是说约押的手下死掉20个人。31节，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所以一边死了360，一边死了20个，所以当然大卫的这边是大获全胜。所以3章1节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所以他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简要的来写许诸些历史。当然这中间不会只有一场战争，可能还有别的战争，但是他选出这些例子来，主要让你证明，让你看见因为神的帮助，所以大卫日渐强盛，扫罗家呢日渐衰落。所以这个战争可以显示出整个的大的局面，但是从这个的里面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其实以大卫的声望，大卫自己的武功，大卫整个的情况来讲的话，我想他要统一整个以色列族不需要7年半的，绝对不需要7年半。他为什么等了足足的7年半在希伯伦做王，好像在耗费时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会看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是一个能够等候神的人，他等候神用他的时间，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去成就神透过先知撒母耳已经应许的，撒母耳已经应许过神要立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大卫心里知道，但是他却是一个有耐心等候的人，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等候神的人，依靠主的人。他不会说哦，神已经立我做王了，所以好，现在是我开始做王了。于是如果他跟只要开始去跟这个扫罗家族争斗的话，问题不太大。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上啊，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历代志的历史跟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是平行的，所以有很多那边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在这两边征战的过程中，其实在历代志上12章21节22节，你就会看见他说什么呢？ 那个时候像十九节，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的时候，有一些马拉西人来投奔大卫。那时候扫罗还在，还没死。那时候就有一些马拿西支派的，不属于犹大支派的，来投奔。所以因此大卫做犹大王的时候，他的手下不是只有犹大人，有别的支派的，这边就提到马拿西支派的，他们来帮助。所以二十一节，这些人来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而且做军长。然后那边就提到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军队一样。那如果你要看名单的话，你从这个十二章那边你就看到归大卫的勇士有哪一些人，有什么支派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啊，各式各样的人。那甚至也有一些是属于扫罗的家族、扫罗的近亲来投奔他。譬如说，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因为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要知道扫罗王是属于基比亚城的人，是便雅悯支派基比亚城的人。在四世纪提到基比亚城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武功，就是鸡旋甩石。我们也曾经说过，结果用鸡旋甩石打死哥利亚的是大卫，而不是扫罗。扫罗自己的家传武功他是不会用了还是忘了，反而是大卫这个犹大人用鸡旋甩石打死哥利亚。十二章这边就提到，这个时候有一些勇士来帮助他打仗，这些人善于拉弓，能够左右两手甩石射箭，又可以击拳甩石，又会射箭。这些人都是便雅悯人保罗的族兄弟，怪不怪？保罗自己的族兄弟投奔大卫去跟扫罗对抗。所以你整个看起来你就知道，大卫当时的手下不但有三十勇士这些将领，而且有很多的军队，这些军队所代表的是各个支派都有，不是只有犹大支派的。如果他要透过这些人号召这些人起来跟大卫的家族跟扫罗家族对抗的话，扫罗已经死了，伊斯波瑟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亚尼尔看起来在这场战争也失败了，也不是什么很入流的将领，他很容易统一全以色列。然而大卫没有做，这就是大卫他在属灵上成熟的地方。他不急急忙忙的去做一件事情，他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看见，说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他就急急忙忙去做，没有，他等候。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最大的一个，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觉得这件事是对的，这件事也是好的，可是往往我们就急急忙忙的用人的方式去促使这件事情成功。促使的方法很多种，投票也可以啊，五票赢四票赢了，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有效率。这是现代的时代，我们都讲求效率。如果要有效率的话，大卫老早就应该登基做王了。大卫等了7年半，这就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跟属灵不成熟的人的差别。扫罗是很急急忙会做一些事情的，就常常越做越糟。大卫他明明知道他可以做什么，可他却是等候甚至询问。第二章第一节，扫罗死了，大卫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自己是犹大支派的人，当然回犹大支派，可是第二章第一节大卫还是问耶和华，求问神，我可以上犹大去吗？神说可以。还要问我去哪一座城呢？其实以常识判断来讲，他当然回犹大。以常识判断，你要去犹大哪一座城？当然希伯伦城，这个首府你拿到的话，整个支派就是你的了，其实不必问的，你就可以自己做了。可是大卫仍然询问，这就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的一个特征，他愿意等候，愿意依靠，而不是依靠自己。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60篇，你就可以看见那首大卫自己所写的诗歌，他怎么说呢？他就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整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写照，也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他知道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自己的才智，不是靠群众的心理，不是靠任何的东西，而是依靠神。所以他等候神，所以他寻求神。 然后第三章第二到第五节是提到大卫生了一些小孩，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事情。第六节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大卫后来被高作以色列全以色列的王。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两边两个家族的征战，扫罗的家族慢慢的衰落，慢慢的失败。那亚尼尔自己这个人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呢他等于说跟这个扫罗王，也就是他的这个堂兄的一个妃嫔，有了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那么伊斯波瑟当然很不高兴，大概就去质问亚尼尔，亚尼尔也就是恼羞成怒，因此亚尼尔才要去跟这个大卫来谈判，要把以色列家族整个家族所有的十一个支派带来归降大卫。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结果这个约押在中间用一个诡计就把亚尼尔杀了，因为那时候他们来谈判的时候约押不在，等到亚尼尔走了，约押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派人偷偷去把亚尼尔又把他带回来，然后在希伯伦的城门口他假装要跟他讲话，然后用这个刀就杀死了这个亚尼尔。他杀的方式当然跟他的弟弟亚撒黑死的方式不一样，不过死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也是一样，刀刺过他的肚腹，然后好像像当时他弟弟被肚子被穿被刺透一样。可是这件事情不是大卫的意思，所以因此在这件事情当中大卫非常的沮丧，因为他相信以色列人一定会怀疑说是大卫怂恿约押去杀了亚尼尔，所以大卫说这不是我做的。所以二十八节第三章二十八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亚尼尔儿子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流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哇，这个咒诅是很重的。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第一，大卫要表明自己的无辜，不是他授意约押做的；第二个，他也是等于很明显的说，约押这样做是等于谋杀一个人。亚尼尔不是好人，不是一个正义的人，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件事情上约押杀他的时候是不对的，所以因此他求神施展他的公义。当然神是公义的神，圣经上也常常说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人对人可能圣经上教导我们爱你的仇敌，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件事情，神是公义的神，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之所以成为蒙恩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付了罪的代价，并不代表神可以轻易的把有罪的人就赦免，不经过流血的代价。耶稣是替我们死，付出这个流血的代价，但神仍然是公义的神。可是约押杀了亚尼尔，证明约押这个人他的心计不但很深，而且手段是很毒辣的。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谋杀人，战场上的不算，他谋杀的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谋杀是杀了后来在以后我们会提到大卫有个儿子叫亚沙龙叛变。那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亚沙龙军队的元帅叫做亚玛撒，以后我们会提到亚玛撒是约押的表弟，他谋杀了他自己的表弟亚撒黑。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情形，只是因为出于嫉妒，因为他知道亚撒黑搞不好会成为全以色列的元帅，取代他约押的地位，他先把他杀掉了。另外一个也是以后我们会提到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提到大卫的儿子这个亚撒龙叛变以后，在最后一次的决战的时候，大卫曾经请求他手下的将领，当你们看到我的儿子那个忤逆不孝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饶了他，不要杀他。因此当最后亚撒龙战败，他人被挂在树上，因为他头发很长，挂在树上的时候，所有人看到亚撒龙，没有人敢动手伤他，只有约押说 不杀他干什么？他用三支枪杀死了亚沙龙。所以你会发现亚沙龙这个人是心狠手辣的人。在今天的工商管理界里面，很多人都知道，不够狠的人呢、做不了大公司的老板的。所以我们你看到很多公司，包括我们所崇拜的这个Echoca 那个 Crest 的公司的总裁，你知道他最出名的事情是什么呢？当他当年这个当然他包括他在福特的时候也宰过不少人，他到 Crest 的公司的第一件事情，把他公司里面三十几个最高级的主管全部撤职。以前我们在工研院有一个高级主管从美国回去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大公司老板的时候，他的最出名的事情，他是个中国人，他就是一上任第一天就把他在美国那个公司里面的高级主管都是 director、VP 副总裁之类的二三十个一天之内宰得光光的，全部撤职，只剩他一个，那重新再开始。然后他觉得哎呀好啊，所以他公司股票马上上升。在美国的商业界，人家要的是什么？要心狠手辣的人。岳阳如果在美国今天的话，他可能会成为 Echoca 第二，他会非常成功的，他够狠。大卫呢，第三章二十九节他说一句话，我虽然受高为王，我今日还是软弱。他什么软弱？他意思是说我就不像约押那么狠，但是这个软弱却是神所悦纳的软弱。他并不是说哎呀我应该学约押啊，如果像约押的话呢，搞不好我可以王格做大一点，做久一点，或者做早一点。约押是一个肯狠的人，他真的是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大卫说，即便我是做王的，我还是软弱，我没有他那么狠。而且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的心意是很希望能够很和平的手段去让全国统一，他不希望有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他刻意的不举行大规模战争。虽然两边有一点争执，两边有点僵持，但是呢好像大卫有意的保持一个低姿态，希望事情慢慢能够和平解决。因为如果发生战争，死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只是犹大支派跟别的十一个支派而已，为什么弟兄之间要战争呢？所以他不要，他故意保持这样的一个低姿态的。所以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太没有决断了，太没有魄力了，要么就赶快。可大卫拒绝，可是然而约押杀了亚尼尔。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即使是做王的，好像我控制不了我的部下，我做王的，我希望能够让这件事情和平解决的，好像都没有办法达成，我是软弱的。但是约押这个人最后当然他也死在自己的罪里面，以后我们提到最后约押是怎么死的。然后在第四章跟第五章这边呢，就第四章中间当然一个故事，就是当这个亚尼尔这个元帅死了以后，整个扫罗的家族、扫罗的王朝当然就快要完蛋了，因为领袖没有了。伊斯波瑟本身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傀儡的君王，根本没有实权，也没有领导能力，所以元帅亚尼尔一死，整个军队的心就涣散了，所以以至于这个亚尼尔手下两个将军就把伊斯波瑟暗杀了。暗杀之后，他们还拿着这个伊斯波瑟的头来投奔大卫，想要来邀功，就没有想到这两个将军跟那个亚玛利人遭到的命运是一样的。大卫说，你以为你报了好消息对我是好消息，因为伊斯波瑟死了，我告诉你，你今天报的消息对你而言是一个坏消息，你今天就要死在这里。就这两个这个叛变的将军当天就被杀掉了，而且呢圣经上还说把他们的手脚都砍了，当然这是一种羞辱，这是一种表示一个警告的意思。然后第五章开始，你就会发现第十一个支派的人就知道伊斯波瑟王也死了，然后亚尼尔元帅死了，没有别的人可以继承了。当然事实上不是真的没有别人，只还有剩下一个人，那是扫罗王族最后剩下的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呢 却似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做王的。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人，在第四章第四节提到扫罗还有一个孙子，整个家族里面现在剩下几个人了，其中有一个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那个人叫做米非波设，他却是一个瘸腿的。那么在当时来讲，身体有残障的人是不能做王的，就这个瘸腿的却不可能做王，所以以色列人看不到有任何可能可以做王的人，于是他们就来投奔大卫，于是就高了大卫做王。第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总共40年。所以大卫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30岁，死的时候70岁。那么接下来第六节开始就提到一个战争，就是这攻取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战争。那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为止，虽然在整个犹大支派的版图之内，可这一座城耶路撒冷城从来没有被犹大人占领过，因为它是一个山城，很不容易攻，是一个山坡上很陡的一个山坡，只有从某一面哈，大概从西北面那边还可以过来，从东、从南、从北都没办法上来，所以这个城是容易防守、很难进攻的。因此，这个城其实很小，在城里面的耶布斯人呢、非常的狂妄，就觉得说这座城啊是天然的堡垒，谁也打不进来。所以呢，在第六节这边，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这边为什么说瞎子和瘸子？很多解经家要解释这段圣经，到底他说的瞎子瘸子是什么？那么大多数的解经家，现在当代的解经家是这样说，耶布斯人的意思就是说，大概他们当中有一些彼此的讥笑，耶布斯人说，这座城啊，我就是派一些瞎子跟瘸子来守这座城啊，你都攻不进来。也就是中国人的俗语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我派一个人就够了。那耶布斯人说啊，我啊就派一些瞎子跟瘸子守城，你就攻不进来。然后大卫怎么回答呢？第八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因此有俗语说，在哪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好，你说你派瘸子跟瞎子就守住城，有谁上去可以把这个城攻取？就你在历代志上可以看到，这边没有说谁，历代志说了是约押上去了。所以后来约押做了犹大国的军队的元帅，就是因为他攻进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你看见这个耶布斯人是非常的狂妄。但是为什么提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呢？这是又是一个伏笔，下礼拜我们会谈到这个约柜，约柜后来送进耶路撒冷，因为约柜要放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这边就先提到攻取了耶路撒冷这座城。那么当然事实上这个时间上来讲，攻取耶路撒冷的时间到底是在后面，他后面有提到攻打这个非利士人，在那之前或在那之后，有些人有争议，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这座城后来被称为圣城耶路撒冷，这座城在这个时刻被攻占，然后成为大卫的城，也成为所有以后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神的居所的所在的一个象征。当然很多人会说耶路撒冷这个字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看到有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他被称为撒冷王，又称为平安王，希伯来书说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因为希伯来文的 shalom 这个字就是平安，所以撒冷王是 shalom。 可是耶路撒冷的撒冷跟 shalom 没有关系，所以耶路撒冷本身不是从平安这个字转变成耶路撒冷的，只不过他们有时候是用类似的音啊来做一个好像一个比方，所以他们有时候说某某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那个时候常常不是指的那一个字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字有一个同音的字，类似的音的字是这个意思。所以希伯来书说撒冷王是平安王的时候，其实那个撒冷不一定是这边所说的耶路撒冷，即便是的时候那个字不是同一个字，只是音是类似的。 耶路撒冷这座城后来成为整个大卫之城，也成为整个大卫的国度里面的一个中心点，所以以后你会一再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快结束的时候要看到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33年。第五章第十三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这句话很有意思，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没有说什么。所以圣经的历史家写历史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几句话留下一个伏笔，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如果你看旧约前面的这个生命记，我们翻一下生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之后，生命记，生命记17章15节到第17节，生命记17章，我们先从14节看起。生命记17章14节，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15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意思是说，以色列国你要立王的话，一定要选以色列人，你不可以选外族的人，非以色列人做王，而且是神所拣选的人。16节，只是王不可以为自己第一加添马匹，不可使百姓为埃及。后面发生很多的悲剧，为什么发生加变？就是因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很明显的违反神在这个透过摩西在生命记所说的。所罗门王最后怎么失败也是一样，他的妃病比大卫还多。而且呢，你看后面，以后我们看到历代志上下，你就看见所罗门王买了很多的马，他做买卖，他累积了很多的金银，多到一个地步，他说啊，银子跟石头一样不值钱。所以你会发现神老早就给我们许多的规范，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大卫当他在耶路撒冷做了王以后，我想人的软弱、人的弱点、人性的弱点逐渐的开始暴露出来，包括大卫。好像敌人已经打败了，国家已经建立了，平安无事了，所以慢慢的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当然他的后妃有各种的原因产生的，有的是政治因素，为了跟某些国家缔结邦交，于是那些公主，很多的公主自动就送上门来，他就埃及的法老王的女儿也来了，什么什么什么，政治的婚姻也有。也许他又长得英俊又潇洒又会弹琴，你知道只要会弹琴的人很多女孩子会追他的嘛，所以有刺上头上门来了什么一大堆，那他也来者不拒，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导致大卫后来家族的悲剧。这题为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成为我们的提醒，当然以后我们可以详细的再说。最后撒母耳记下16章的25节是提到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那么但是打败了非利士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再一次的看到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寻求神旨意的人。所以他要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他会求问，第19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把他交给我的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然后他就去打了。然后第二次又战争的时候，22节，非利士人又上来。23节，大卫又求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可以打，但是不要直直的上去，要转到背后去打。这整个来讲好像给你的感觉是大卫是一个会打仗有勇无谋的人，所以他打仗的时候哎呦不知道怎么打，哎啊，从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啊，求问神，神说从上面从上面，从后面从后面，从左边从左边，好像我是一个呆瓜一样。大卫不是呆瓜，他为什么求问呢？他就是一个会寻求神旨意的人，他不依赖自己的聪明，不依赖自己的经验，不依赖自己的本事，他明明都知道的事情他还是要求问，他谨慎，而且他依靠神。尤其他第二次再一次求问神说不要正面的去攻打，从背后， 因为第一次正面攻打一打就赢了嘛，第二次应该跟前面一样再打一次。哎，神说不要这样，换一个方法。所以整个让我们看见的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当然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他一生当中其他的事情，不过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些已经看见大卫有耐心等候神让他的事情成就。他不莽撞，不急促，也不想赶快用自己的方法把事情赶快成就了，他耐心的等候，他也虚心在神面前求问，愿意学问。虽然有些事情他的常识判断已经告诉他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他仍然愿意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多事情上，你的工作上，你的很多事情上，也许你也会觉得哦，这种事情小事一桩，何必祷告呢？每个人大事小事都祷告，上帝都烦死了，所以小事情自己做嘛，啊，做不了了才去祷告。大卫就是大事小事都祷告，他自己懂得他也去祷告，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虚心。即便我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是好的，神啊，若合乎你的旨意，求你带领，求你开路，求你引导；若是不合乎你的旨意，或者你有更好的意思，我愿意聆听。这叫做大卫的虚心，他也愿意诚心诚意的按照神给他的带领引导去行事。所以他后面就说，这个第五章最后一节，大卫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不但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在每一件事情上，大卫一生就是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这是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得胜的君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的见证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学习像他那样有一个耐心，愿意等候你的旨意成就，等候你自己的作为，等候你的时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虚心求问，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依靠自己的才智，也不依靠自己的经验，但愿意完全的仰赖你，因为使我们征战得胜的不在乎人，乃在乎那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